大家回来啊！天气很冷了，这个不容易啊，是吧？我们在世间都得克服这些对我们小小的考验，是吧？太冷了还受不了，你不多穿点衣服，身体就得感冒，就得生病，是吧？为什么这样呢？我也很无奈，是不是？这就叫共业呗，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你因为业感升到这个娑婆世界来。他面临的这个是吧，寒来暑往，严寒酷暑都是一样的，大家的这个身体反应也都差不太多。你即使再强壮，那也得多穿衣服，你也不能当做夏天过就穿个单衣就出去了，时间长了你也扛不住啊，是吧？就是你个人的个业、别业可能比那人稍微好点、强一点，身体强壮，但是共业方面大概也是相同的。你能扛住一个小时，人家可能扛扛几分钟。就扛不住了，是吧？也就这个量级的差别，是吧？从这个性质来说，你脱离不了这个凡夫的这个趣味，你不然能怎么升到这个世间来呢？所以我们这里就知道，每个人相对应的这些果报，都是因为前面所造的种种业因的这种感得，业感缘起，由业力所感得我们现在现实之中的。种种果报，那我们现在也是在学佛过程之中，也是面临这些事情。你学佛的因缘的好坏，你学佛成就的大小，对学佛是不是得到一些收益，或者内心产生多大的一种法喜，或者没有法喜，你都不能怪别人，你也不能怪外在的种种境界，你要怪就怪自己去吧，你修来
没修好，
修得不够。是吧？但是我们往往不自己不认账，老是从别人身上去找问题，生烦恼。有些表面上，哎呦，师傅，我确实很惭愧，我修得不好，怎么怎么着？但是，一到具体事情上，他怪别人还得怪别人，他还是看不透啊。但是你怪别人肯定是不对，你老怪自己，装可怜，你说你这就对了吗？是吧？自己坚强努力去勇敢有勇气去面对啊，修得不好慢慢修呗，你着什么急啊？是不是说什么丧气话啊？是吧？过分的这惭愧或者是谦虚，表达你是自己一种软弱无力无能，是不是？你认账无所谓啊，不好的事情不好的果报我也是承受，这是什么要还债还业债，但受了之后自己好好修，以后改变，我相信一天会比一天好的就行了。是吧？好，下面我们再看这一段啊，都很重要啊。若欲显智，你怎么才能把这个智慧给显发出来呢？正得这种智慧呢？得到这种智慧呢？需要修因。什么是因啊？观，要需观才能成就。修观行啊，这个观行，比如说坐禅也好，念佛也好，所有的行为都是可以说是把它合在这个观的观法里面。只有修观才能成就智慧，你要修行啊，修行到一定境界，你这个智慧才能出得来啊。泛论观智啊，大概的讨论这个观与智之间，它两者都可以通因通果，具通因果，但是分别来说啊，观因智果，观对应的是因，智对应的是果，因为修了观这个因，最终才能得到智慧这个果，所以观与智之间还是什么呢？有差别的。例如佛性通于因果，佛性你可以从因上去说，也可以称为佛性。到成佛之后呢，也可以叫做佛性，它是通于因果的。但是别说的话，分别来讲的话，又不一样了。因名佛性，果名涅槃，就是说。分别来说，佛性只能叫做因，比如说我们大家众生皆有佛性，但是我们都是属于因位啊，你还得修，你还知道自己有佛性，还得从佛性起修，你才叫做因。到时候以后你哎，佛性已经证得之后，已经成就涅槃了，这个时候才是什么呢？叫做果。你现在有佛性，那你看得到自己的佛性吗？
看不到啊，
它被你掩盖了，它隐身的，知道吗？隐藏起来了，你看不到。 等你什么时候修到一定的程度，你有智慧了，能够照见自己的佛性了啊，得果了。这个时候你照见佛性，佛性就能发挥它的作用了。这个时候你想不涅槃都不行，涅槃不是死啊，就不生不灭，没有生死了，就是生死跟你彻底没关系了。现在是吧，你现在是跟生死有莫大关系，天天都在生，天天都在死，念念都在生，念念都在死。你说我不想起心动念都不可能。比如说现在我要跟大家讲课，大家一起分享，我要不起心动念都不知道这个课程怎么讲下去，是吧？佛还会这么讲吗？是吧？讲下来，哎呦，真累呀，是吧？脑子在高速的运转，你要所谓分享神都不知道讲到哪里来了，弄得不好就讲错了。你这是用这个生灭的这个念头，用自己所有的这个凡夫的一点点小小的这智慧，在运转这个东西，跟真实的智慧完全不是一回事。真实的智慧随时那，不要去想它，自然就说完说的，绝对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不会有错误的。啊，讲完之后还会累，还会累，不会累。往这个镜子照这万物，你说镜子累不累？它一点都不累，是吧？你才累了，是吧？今就别意，现在我们就别意。为什么就别意呢？因为我们便于我们去理解。你说哎，什么都没差别，那就不讲了，不用讲了，不讲你还真搞不清楚。因为在我们这里就是有差别，你搞不清楚，为什么没有差别，是吧？你要先从差别说起，越说越说越说，越来越没有差别，到最后就没有差别，你就明白了，对我们是相应的。你说开始就没有差别，你说没有差别，我做不到没差别啊，那你还先跟我说差别做起吧。啊，我记得以前听过一句话，说当你不能放下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干脆就不要放下呗，你就拿起来呗，是吧？比如说你好不容易出家了，哎呀，但是师父，我虽然身已经出家了，但是我心没有出家，我心中还牵挂很多的事情，我放不下这五尘的种种尘缘，世间的种种尘缘，怎么办啊？师父说，干脆你就还入世吧，你继续去体验世间的这些苦难烦恼吧，等你什么时候是被已经逼得没办法，已经看破了，放下了，你再把这个心得死掉。你这个凡夫心，你这个烦恼心，世间的心还没死掉，你想出家都出不了，是吧？你还有牵挂，还放不下，哎呀，还想着出家之后我也把日子过好一点，是吧？吃不能吃得太差，我找个好的寺院，哪个寺院跟他吃得好，是吧？住的条件也不能太差吧，什么住的就什么不能那什么要干干净净的，是吧？舒舒服服的，是不是有这个热水器啊？是不是有空调啊？是吧？还问问这个寺院每个月的这个单资给你们发多少，是吧？我还得有点钱，没有钱的话，万一我生病了怎么办？是吧？是吧？他都在想这些事情，你说他这个出家出得好吗？天天表面出家也在念经，效果不大，知道吗？但是你不能说他没有功德，还是有很大功德，但是要离我们所达的这个要求太远太远啊，跟真的出家这个标准来讲呢，还不符合啊。所以以观为修因，最后成于智慧的这个果报啊。当你观，你怎么观啊？是吧？你得用空假中这么一种智慧，用这么一种思维佛法去观察。你不要随便乱观，还是用原来的这种想法，用凡夫心去观，是吧？用分别心执着心去观，那你越观越倒霉，是吧？你还成于智果。如璎珞云，从假入空，名二谛观啊。假是一谛，空是真谛，是吧？是二谛观，从假入空，但是最后着眼的是什么？要空。但是怎么才能空呢？从假才能空，明白吗？就是什么呢？佛法不离世间法，没有世间法怎么修佛法？没有假的怎么得到真的东西呢？是吧？真的东西不是另外随便随便便就能得得到的，是吧？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你单独见见在天上彩虹，是前面已经有过风雨了，有阳光了，所以它才可能形成彩虹这个现象。那么我们要得到解脱，也是你没有烦恼怎么得到解脱？这个解脱不是凭空自然就给你的，天下掉不下馅饼来，靠自己去争，靠自己去修， 知道吧？你要从烦恼之中慢慢去经历，经历种种考验，得到种种感受，最终想种种办法去解决，然后最终一步一步得到解决之后，你才能成就这个解脱。啊，这就叫二谛观，从假入空。第二，从空入假，名平等观。啊，你不要老说啊，得到个空的认知，对真谛的认知之后，你就沉滞于空，执着于空，从空里面出不来了，我自己解脱了啊，挺好的。众生跟我关系也不大，你不发菩提心不行的，那你得到的境界就很有限了，很多内心的烦恼还是有。为什么有呢？你不敢面对，你还有不敢面对的世界，还有不敢面对的众生，你还有内心有很多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当众生来找你解决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应对啊。别找我麻烦，我都已经解脱了，我不了世事了，不理世事了，你干嘛还来找我呢？是吧？我好不容易都已经出家了，你还来烦我干什么呢？是吧？就大家打这种比方，我已经是城外之人，不问世间之事，我已经是涅槃之人，我不再想众生的这些生死烦恼之事，跟我没关系。那不行，还得从空出假，要起大悲心，要起菩提心。这样的话，就是说要面对众生，实际上就是更好的去面对自我，因为自己的问题没有解决，你不通过众生这个境界，你最终是没办法解决自己内心更深一层次的这些烦恼的问题，所以还得从空出假，这是第二个过程，叫平等观。你不要以为空就是空，空就是解脱了，这境界很好，再入假我才不干了，太烦恼了，太苦恼了。那么假跟空之间是对立的，是不是啊？涅槃多好啊，干嘛还跑到生死之中？我们没事还去找你们这些人？你看我都是圣人的。我不与凡夫为伍，是吧？就内心你就很清高嘛，把自己标为圣流，确实你已经入圣了，但是那个圣不完整，你就看不起我们这些凡夫呗，就是这个意思，是吧？有分别心，那就不平等。真正菩萨应该要平等的，是吧？二道二观为方便道，这第二观叫做方便道，这两种观都叫方便道，一个二谛观，一个平等观。最后从这个方便道入到真实之道，得入中道第一义理观，最后二谛观也完全圆满了，平等观也完全修成了，这个时候才能成就什么呢？中道第一观。前面还讲什么从假入空，从空入假，到中观这里就没有什么啊，无来亦无去，还要从假入空，还要从空入假，就没有这些过程了，没有前后了，次第而修，或者两种本身这个观是两种不同的观法，那说明你还没修好啊。啊，一空一切空，一假一切假，一中一切中，不要从哪里，无所从来亦无所去。什么叫做如来啊？无所从来亦无所去。你修行也是这样的，还有从这个才能修那个，从这个才能修那个，说明你还离不开他，明白吗？你离不开他，你就成不了事儿，那说明你的能力不够啊，说你那个观法这智慧不够啊，不需要也能当下成就，你本身它就在这里，它本身就存在，你就具足的，明白什么意思吗？是吧？打个比方，你要做件什么东西，是吧？结果你还到这个商店去买这个材料，咱们来那个商店去买那个零件，然后我最终才能把它做起来，不是你现成就有的。你要做什么东西，是不是？没问题，我家里什么都有，我如来藏嘛，什么都具足，立即啪一下就做成，甚至都不用做它就成了。你要立即拿出给你，然后想上网查查啊，淘宝啊，京东哪个地方好啊，货比三家，哎呀赶紧下单，赶紧付款，赶紧他把货拿过来，这都是笨方法，是吧？你要有什么立即就给我，这都什么东西，如来藏宝贝太多了，随着给你，你要去想，不用想，不要费钱，不要费力，不要费时，这就是如来境界，这就是中智的境界。前面还得有步骤讲先后，还得说什么，还得费点神脑心，是吧？虽然是圣人，人家修行起来也不容易啊。为什么修到菩萨境界，后面你要从一个位置到一个位置，他花更多的时间，不花时间 它修不成的。为了花的时间为什么更长？越难度越来越大了。哎，前面难度都是小难度，所以大家不要诉苦了，是吧？要诉苦的话，菩萨比我们，当然它不叫苦啊，比我们修行更难。就是我们自己从凡夫进入小乘圣人的这个阶段时间，远远比什么呢？菩萨从一个地位到另外一个阶位，他的时间要什么呢？要短得多。啊，是吧？就是我们时间不也在大家都玩游戏嘛，是吧？前面进一关的话，你可能得500分就够了。从第二关到第三关拿1000分，从后面到几十关的话拿几万分都不够。他就这样的，你的积累不一样的吧，是吧？当然的话，虽然好像这个量是不一样，大小，但是对于他们容易来说，菩萨反正很享受啊，修行就是这种享受快乐，而且他的这个效率也高了，所以他也不在乎这些东西啊。今用从假入空观为因，得成为果，名一切智；用从空入假观为因，得成道种智果。用中观为因，得成什么一切种智果也。这还是把这三种不同的因果分别对应说出来。但是原教这里的话，啊，一因一切因，一果一切果，啊，用从假入空观为因，不仅仅得一切智，也能得什么啦？道种智和一切种智。为什么你看它好像只是空观，但是空观之中自然就具备什么呢？从空入假观和中道第一观。因非一因，所以那么果非一果，因为它一因之中就具足三因，所以它最终所得的一果之中也自然就包含了什么呢？三种果。这就是不同的事情。就是我打个比方，你能力太弱，你同时间只能做一件事情，那人家能力高，同一个时间能做什么？两件事情。能力更高的人做三件事情，是吧？当然并不是鼓励大家都做几件事情啊，我们现在人是精力有够的，有限的。打个比方，我们现在叫分身无数，是吧？你来了居士林，家里面还有你吗？没有吧？你能同时间到一个地方吧，是吧？但是菩萨就不一样了，观音菩萨那么了，能分身无数，变成沙界去度化众生，人家的能量、人家的智慧就不一样，有神通嘛。你能吗？你把你一分，完蛋了，是吧？死了，是不是？还真要分，学不了的。所以我们在想这些事情，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你能力高的人，他能自然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什么触类旁通。一通一切通，是吧？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有时候都很艰难，还得分步骤的去做。好，这讲了这个这一段啊，下面我们再看。上明于智略有五种，今已观成一因五种啊，细作可知，修观意如指观啊，这都是相对应的啊。智有五智，那么观也有五种啊，因果都是相对应的啊。这个我们就不仔细去说了啊。言粗妙者啊，赞通两佛虽有一切种智之名，更无别理，不破别惑，此智不成，故不诱也。就是赞教和通教的他们的佛果位，虽然好像也有一切种智之名，但是实际上不是真正的一切种智，像我们说的不好听点，就是有名无实，大家明白吗？他也叫名，也叫涅槃，他也叫佛，他甚至也叫菩提，但是他这个小乘的菩提跟就近的菩提、佛果菩提完全不可等量而观，他跟真正我们大乘所理解的这个解脱或者涅槃或者一切种智是不一样的，根本就达不到这个标准，所以他是叫名不符实啊，他真正没有证的这个就近的这个涅槃。也没有真正证的这个一切种智，所以更无别理，实际上他没有这个理的，他只有这个话，只有这个事情是向上有啊，叫不破别惑啊，这个别惑就是指什么呢？无明惑啊， 此志不成，当然这是别理别惑，主要是从别教来说的啊。但是别教之中的东西跟中间跟什么呢，原教它就
差别不是那么大的
啊。你到了别教的话，就以后成佛他就已经有那个了，有希望了。你暂通那个佛不叫真正的佛啊。此志不成，故不用也。意思说他们这个志啊还不能成就，所以不能用啊。实际上也就是他们这个智慧比较粗，说的不好听点就这个意思啊。中入空智者，虽说中道啊，因于通门而成两智，后照中道，无管大用。这是属于通教，由通是吧，就中入空，就是通教什么呢，可以把中道的智慧引入到通教的这两种智慧之中，引入到什么呢，一切智和道种之中。但是呢后面呢也能照到中道，但是没有广大的用，就是它用处还不是特别大。因于浊教，果又不容，是故为粗。就是它的果跟这个它所修的因不能完全融为一体，因为通教相对于别教来说它又属于浊，是吧，所以它叫什么，因于浊教，就它的这个起点太低，它本身这个境界还不够高，所以还叫粗。下面再次如来藏入空智者，所以如来藏这个境界就不一样了啊。教国理虽容啊，因是通门，亦名为粗。把如来藏引入到这个通教的空智中，虽然从教理上从果上它理已经融了，但因为它是属于通教的法门，所以它还是粗。中对二智者，虽不因通而三智别异，用中道来对应两种智慧者，虽不因通，记住它的因虽然不通，三种智慧呢也有所差别，所以它的果教未融，就是它所证得的果跟它所修的这个教法没有完全的融为一体，所以还是不通，就是它不圆满。大家大概明白，就是他不圆满，因为他的教不圆满，所以他证的果也不能完全圆满。虽然他也能破无明惑了，也能证得部分的这个什么呢法身，但是他这个法身不圆满啊。如来藏入中者，在果虽容，因是别门，此因一粗，啊，它还属于别教的法门，所以还是粗，啊，这就分别说这几种啊，其中是前面是引入到通教之中，这里是说别教之中，啊，哎，圆三智就不一了，因缘果缘，因妙果妙，地妙智妙，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是故为妙智也。那大概就是把藏通别圆这四种智慧说了一个遍，就是藏教和通教乃至于别教都属于粗智，只有圆教的智慧才是真正什么妙智。那即使把别教或者圆教的智慧引入到通教之中，它也不能完全的圆满，真正完全圆满的只有圆教自身的三种智慧。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打个比方，你本身这个能力不够，是吧？后来呢，我请了好的老师来教导你。虽然老师非常优秀，但是你说实话，你这个资历、你这个根基还是差了么点，知道吗？所以老师所教的东西，你能不能完全的掌握呢？或者你即使掌握了，你花的时间精力是不是要更长啊？肯定存在这些差别。但是原教的根基又好，他找的老师又是最好，他因为这个教学的这个教法是最高的，他的根基最好，所以他能在最短的时间达到最高的什么呢效果，这才是真正的妙啊。因为你的说实话还是你的因缘不够，说的不好听，你没有资源，是不是资源不够，资粮不够，佛教者资粮不够，或者是自己的资粮不够，或者是外在的资粮不够，比如说自己有时候你虽然已经很聪明，根基也够了，但是因为过去修的这个缘法不够，没有广结善缘， 这个善于那个等级不够，所以有时候一时半会碰不到最好的老师，你可能只能碰到这个中级的老师，但是教你的话说实话就有点屈才，是吧，有点大材小用的意思。哎，你又能自己具备主观的自己的这个根基最好，如果碰上最赏识你的人，最好的老师，这相得益彰也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啊，这里面就打个这个比方，就是说藏和通教的根基是比较差的，知道吗？你即使用最好的这个什么的原教的法门去教，他一般也接受不了，他不适合学啊，他根基太差了。如果他自己学自己这个法门呢，他又达不到最高的这个成就。好，那通教比较特别，通教除了一部分人修不了这个啊原教的教法，有一部分人呢，哎，他有可能修得了，但是即使修得了，因为他这个起点低，他的根基还不是特别的好，最多属于什么中下的根基，所以他即使修了这个，他修起来也非常很艰难，他花的时间花的精力花的这个啊，那就时间很长，即使修成之后他得到的这个效果也不是最好的，打比方我也过关了，但是考的分啊不太高，达标了，我们达标是90分，你刚刚过达标线91分，是吧，但是人家别家就不一样，别界要是修同样的这个原教的法门，他也可以接入，他可能就能考95、96、甚至97、98都有可能。那是原教就不一样，全部都考100分，明白吗？你好像也有，但是你还比人家差不少，是做这种比，那比别人那还是不满啊，这就叫粗啊，人家就更比你更圆满，就是叫妙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大家想想啊，要么就是前面根本就不具备资格去学的，要么具备资格但是资格还不完整，呵呵，差那么些啊，火候。哎，再讲的现实一点，是吧，就像我们现在大家都来学法华经啊，师父也在上面讲，当然我讲的不咋地，是吧，要是讲的人好的话，估计大家得益会更多啊。打个比方，如果是哪个已经开悟的法师来讲，那大家肯定哎呀听得很欢喜，法喜充满嘛，是吧，那以后的这受益就是非浅，修行会达到更大的成就，更高的成就。如果是菩萨来讲那就更好了，如果佛来讲那就当然最好了，但是说你又没这个福报，又赶不到佛菩萨来讲，是吧，那还得听，是吧，你也不要光从这个讲法的法师身上去找原因了，你找找你的原因，哪怕是师父就讲到这个层次，但是不同的人听法的时候，他得到的这种理解感受或最终能够起到的作用是一样吗？也不一样，是吧，打个比方，你什么基础都没有，也没入佛门，连基本佛教的概念没有，但是你老婆有机会来这里听课了，听了之后是一头雾水，讲啥我根本就听不懂，是吧，哎，如果你学了几年佛了，哎，对一些基础的一些佛教的知识教理有所掌握，你来听这里就能和相应的更多收益也会更大，是吧，比如大家都已经混了十几年的老居士了，啊，听了这么多课基础已经相当好了，那听我的课就哎呦师父讲的我基本上都能懂，那就最好，这他就有这些差别啊，这里讲的这些实际上是一样的啊，我们凡夫有凡夫的差别，但是圣人也有圣人的差别，你有圣人就没有差别的，圣人是没有凡夫层量的差别，但是圣人在他圣人的这个层级上他有他的差别啊，一切圣人因无为法而有差别，一切凡夫因有为法而有差别，明白吗，我们差别是有为法，我们层次太低了，所以都是在有为法这个层量上就有差别而已，你日子过得好一点，那你一个月挣10万，我日子过得渣一点，我一个月才挣5000，反正他也能挣钱，是吧，你再怎么挣的好点，你一天也吃3餐，你吃个5餐6餐把你撑坏了也不行，是吧，哎，你就是在这个方面有所差别，但是差别不大，你再怎么样你还能活500岁，你还跟天人比不过啊，是吧，是有违法差别，当然天上也是有违法，你再怎么样你还能出离三界，你跟圣人你无违法跟有违法跟无违法去拼去比，你比不了，但圣人已经出了三界， 三界之内的生死烦恼虽然已经没有，但是界外
还有界外的生死。
界外有什么生死啊？
变异生死，
是吧？你破的这些什么呢？无明惑，破的尘沙惑之间，它就有差别了。界四惑我们都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面临着新的问题啊，我们在新的时期面临着新的发展问题啊，是吧？就原来我们这个已经温饱已经度过了。啊，我们小康基本上大概都已经达到了，但是我们改革开放要继续深入，就会遇到更严峻的课题。我们修行也是一样，是吧？解决一些小的问题，但后面有更严峻、更大的问题在考验我们。当我们有一天已经跨越这个三界，到三界之外，又有新的问题又面临着一样的，啊，只有最终成佛了。再往下啊，若立五位教者，儒教有三种三智。这三种三智是哪三种三智？啊？这段是不是讲过啊？
没有。
没有讲是吧？儒教是三种三智，哪三种三智啊？儒教只有原教，还有别教，应该是有两种。是不是？嗯，还有什么呢？只有原教和别教了。这里面两种三智，这三种三智是不是这个有点这个文字上有点出入？应该按我的理解是应该什么呢？二种三智，因为它只有什么呢？原教的三智和什么呢？别教的三智。儒教是讲华严。华严是什么？正说原教，兼说别教，啊，它是应该是只有两种三智啊。说三种三智，我就不知道还有另外一种什么三智，大家就是这个啊。啊？哦，别入缘，哦，是这么理解？哎，这样的话它可以了，啊，别入缘。这样可以理解，没错，啊，闹教只有一种三智，那就只有藏教的三藏教的三智，是不是？生疏具五种三智，生疏是，哎呀，这五种三智，我们想想是哪五种啊？有藏通别院应该都有，儒教、闹教，闹教是阿含识。生疏教是方等识，方等识应该是什么四教并谈啊？四教并谈那么好，这个四教的三智肯定都会有啊，应该有七种，是吧？应该这几种都有，就前面讲的几种三智全部都有，应该生疏教是最多的，所以这里面它还是有存在这个问题啊。他说熟疏异具五种三智。那么熟俗跟生俗之间应该有所不同了。熟俗已经不讲什么呢？不讲藏教了。当然三藏教你可以说它只有其名没有其义，但是你说有其名没有其义的话，这闹教它对应的是什么？就是三藏教，但三藏教，是吧？所以这里面可能还是会有点出入，不是这个地方有出入，就那个地方有出入，啊，熟俗教已经没有三藏教了，应该比这个生疏要少一种三智才对，啊，应该六种吧，是吧？所以说这地方的还大家重新大家再去那个吧查一查，好不好？如果总共是七种三智，比如说藏通别圆，然后呢，别入通，圆入通，圆入别，再加上这三种三智，应该总共是七种三智。那么七种三智，生疏教应该是七种三智都应该有的，啊？不是这么理解吗？应该是这样子的啊。如果是按照这么一个思路的话，应该是这样子的。那么熟俗的话，应该就只有六种，少一种三藏教的，其他的都应该有。啊，粗妙可知。啊，当然前面都是粗，后面都是妙，相待的粗妙。法华呢，只有原教三智。那，此是法华破译及相待妙也。 大家看看吧，反正这里面就是可能这个理解就是我们这大概是这样对应的啊。还有再往下啊，开出名庙，这就是说绝代庙了啊。开出名庙之后，出也变成了庙啊，出都变成庙的话就没有出了，就全部都是庙了。世至无道法，上以邪相入正相，自身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敌手居头，开出显妙，悉成佛道。就世间的智慧，我们按道理首先是没有佛道的，它跟佛法是不相应的，但是它仍然用邪也能入正，能够转邪入正。那么如果真正从佛教里面看，世间的这些自身的产业，做世间的这些事业，实际上也跟诸法实相不相违背。所以你是看到哪个角度，你从最高的境界去看的话，世法跟佛法就是一个法，但是以我们凡夫的角度，世间法就是世间法，佛法呢就是佛法。我们现在还就只有什么呢，世间法，还谈不上佛法。即使说佛法只是什么呢，从嘴巴上说的文字语言，你真正跟佛法相应吗？也叫有名无实，说得不好听点啊。那么在圣人的境界就不一样的是吧，他触目皆是佛法，一切法皆是佛法，一切法皆是实相。所以他既是圣人，在做我们普通的人所看来的凡夫看来的这个世间的这些产业，他也是在行佛道，了无差别。他吃饭也在修行是吧，他做什么事情都是修行，你做什么事情就是做什么事情，跟修行没有关系啊。所以敌手居头，敌头举手，都是修行，皆已成佛道啊。所以开出显妙，悉成佛道，何况三乘凡夫都是这样，何况是三乘的圣人出世的智慧呢，他自然能够什么呢，开出显妙，他要引入到佛的智慧之中就更加的容易了。世间凡夫的既然也能引入到佛之中，何况是三乘之人呢？故大经云，声闻缘觉亦实亦虚，断烦恼故明之为实，非常住故明之为虚。断烦恼故，这是实实在在的，但是呢还不是常住，他心里面还有什么，还有生灭，他还有变异生死，所以不是常住，所以这是虚。我们现在什么只有虚没有实，二乘人呢有虚有实是吧，要是真正的佛呢，无虚只有实，是这样子的啊。凡夫未断烦恼，无始为虚，上开出入庙，即是大乘，何况二乘之智啊。所以说我们好像大家都是来假的，我们世间都是虚幻，三界是吧，我们三界的生死都是虚幻的，我们自己的生命和生命所经历的种种境界都是虚幻的。你要说这种话的话，一般人肯定不会相信，是吧？好多大家学的佛不信也得信，信不信啊，就是虚实。但是即使虚，大家以为它虚的就没有作用吗？有作用啊，是吧，假作真实真亦假，知道吗，弄假成真，离开虚拿另外一个实的东西呢，是吧，离开烦恼哪里还有什么呢，菩提呀。大家不要以为烦恼就永远是烦恼，虚的就永远是虚，虚中自然还有实的这个东西，但实的东西因为虚它隐藏起来了，它不能发挥作用了，所以你得修，修了之后这个虚之中它自然慢慢就远离去，真实的一面它就慢慢呈现出来，知道吗，就像你这个恶心就越来越少，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当恶行越来越少，都什么恶都不做的时候，你的善法就越来越增长，当你的善法达到圆满的时候，最真实的这个实相它就有机会呈现出来啊。但那个时候真正呈现出来的时候，也就没有实没有虚了，说是说实，实际上已经没有虚了啊。好，再往下，既是大乘，何况二乘之智啊，凡夫都可以啊开出入庙入大乘之智，何况是二乘之人呢？二乘之智，更拜已死，善得还生啊，焦牙败种嘛， 说这个根都已经败了，你们这个人二乘人永远成佛没有希望，在很多经典里面有这种说法，但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方便说，他最终还能回小向大。啊，也就是说你这凡夫是二乘人还不如我们凡夫呢。凡夫呢虽然沉沦生死，但是呢他要发起大乘之心，弄得不好他的机会比你们还多。但是二乘人因为执着于这个什么呢，涅槃，执着于这个空，他反而不容从这个地方解放出来，他有包袱的，知道吗？我们反而是光脚不怕穿鞋的，就这个意思，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我们有后发的优势，他先发到了这个地方，他反而放不下了，他有包袱了。打个比方，我现在一穷二白，重新建是吧？比你什么呢？拆除之后再建，是不是负担要小啊？是吧？比如我们这个要改造，先要拆了，拆可费事了，有些人不愿意被拆的，拆了你还得补偿，怎么补偿？要安置人家，拆完之后重新再建起来。我现在反正没有，就没有前面这个步骤了，直接建就可以了，花的代价反而小。所以这里面有两种说法啊，你不要以为就一定比他强，也未必，但是某些地方可能会比他有优势，明白吗？大家得思辨的去看这个问题啊。何况道种之智，何况是菩萨的这种智慧，要进入到一切种子就更加的容易了。如此开始，一切不妙。既然能够有这个开示的时机，能够开示悟入佛之什么呢？啊，实相。开示悟入佛之知见，那说明因缘已经成熟了。因缘成熟的时候，大家再想想，不同的智慧被什么呢？引入到佛之之中，情况是完全一样的吗？也不一样。你开始基础好，引入到佛智的时候，你的成就相对来说会更高。你基础要差一点，虽然也被接入了，但是你的什么呢？境界会低一些。就像我们说，我们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但是每个人修的这个境界、修的这个福德资粮不够，福德这个功德不一样，有些是什么呢？下品生，有些是中品生，有些是修得好的上品生，还不得分等级吗？啊，不是佛想分等级，不得已只能这样分，是吧？是因为你修的不够，佛想给你最好的东西也给不了，等你自己有本事，应该得到这个最好的东西，自然就上去了，啊。当然，起码都叫妙，啊。但是这个妙跟菩萨的妙跟佛最后的妙肯定还有距离啊。无非实相七宝大车，其数无量，此是法华会议啊。这个无七宝大车最好的车，大白牛车都是来接大家的。阿弥陀佛不会说啊，我直接你不接他，不会，只要你念到这个程度都可以接，都及格，都可以去西方极乐世界往生。但是接到那边去是吧，你该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啊。有些立即开花开见佛，有些在花里面气得待一段时间，是吧？你也不用着急。哎呦，我阿弥陀佛根本不让我这个花开啊！实际上佛比你还着急呢。你着急什么用？你自己以前干什么去了？以前修行怎么不着急呀？以前怎么不早点学佛呢？以前学佛怎么不学得更像样一点呢？是吧？这都是你自己的原因。佛能够给予你的，全部都已经在这里准备好了，是你自己的准备不够。就是我们说机遇永远是给做好准备的人，即使有机遇，如果你自己没做好准备，这个机遇是吧，得而复失，他就会失去的，他对你来说就不算是机遇了。但是从客观来说，他实际上是个机遇，我们都赶上改革开放的好时代了。但为什么有一部分人能先富起来，有些人富不起来？排除种种客观原因之外，你自己的主观原因肯定是存在，差别是存在的，这你不能否认，是吧？那学佛也是一样的，啊，然后说啊，师父对他更好，师父跟他开小灶，师父对我有意见，师父不跟我讲怎么怎么着，是吧？你讲这些东西有意思吗？是吧？当然师父也是凡夫，是吧？你说没有分别，不可能，但你说分别心有那么大，好像说实话又有点贬低师父的意思，你这话也不能随便说出口，是吧？师父听了还不太高兴，是吧？ 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师父对他更好一点，师父对他不好？那即使师父有差别心，为什么他会有差别心？那还不是因为他表现好一些吗？这种讲来讲去，原因还在自己身上。哎呦，那说师父不应该有差别心，我们有差别心可以，师父应该是平等性，不这么简单了，是吧？那有些人修得好，能见到佛；有些人修得不好，永远见不到佛，暂时见不到佛。你让那佛，哎，那为什么就感应他不感应我？你能找师父找佛的原因吗？找不着了，是不是？啊，佛说我没办法，因为确实人家佛的资粮够了，是吧？所以他有因缘来见我一面，他机票已经买了，所以他飞到我这来能见到我一面。你还缺那么点钱，你机票不够买，所以你得慢一点，你走路慢慢去吧，你开个车慢慢去吧，过多少年之后你还能见到我，是吧？资粮不够，是吧？兜里的这个财富就是我们的福德资粮不够，就一个比喻。那你就慢一点嘛，你着什么急呢？是吧？好，今天时间也就差不多了，是吧？我们就其他不太讲，大家回去看看这赵总文字，这里面这个理解可能是有些不同的啊。这里有个问题，师父吉祥，不知这个问题当问不问？不当问，你看都已经问出来了，当问不当问？这个别这么谦虚了啊。别这么客气啊，问了就当问，是吧？不然我根本就没必要说这个问题了。啊，净土宗判教属于通教，为了使我们净土行人更好的理观和修持，应该是理解吧，是吧？理解和修持净土宗，恭请师父慈悲开示。净土宗里面有提法二智、提法含中二智和提法显中二智吗？净土宗判教属于通教。这是从哪里得出这个结论来呢？谁说净土宗就只是通教了？首先我第一个都不太答应，说就是法，是吧？你说净土宗，哎呦，我们依据的是什么呢？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光无量寿经，它属于方等教典，是吧？它方等教典好像应该是属于通教，但不能仅仅这么看，明白吗？它虽然属于方等教典、方等时，但实际上它里面所说的这些内容已经不仅仅是通教所能涵盖的，大概的啊，一般的来说它可以把它判设为什么通教，或者判设为方等时更合适一些，不能叫通教，因为方等什么四教并谈，你直接拿个通教就把人家给圈住了，那师父怎么给你回答啊？首先师父跟你讲，你这种说法是不完整的，甚至是有一些错误的。净土宗判教是属于方等教，但不叫通教。方等是藏通别圆四教都有，明白吗？所以这里面大家一定得明白这个概念。但是如果说的通教，肯定有提法二智、提法含中二智和提法显中二智，这是肯定有的。通教本身它是属于提法二智，修提法，体空观嘛。单体即空，看一切法直接看到它的什么呢？空相，而不要去经过分析啊，经过思维啊，哎呦，这个要放下，这个也看破，然后再进入空，当下就是空。所以它的根基比三藏教的人要更利一些。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基本上咱们是有什么呢？有通教、别教、原教的这个听法因缘，但是修的呢，虽然是三藏教的这种行修行，就是我们实际上是看不破的。天天听师父叫你，哎呀，当体即空，你要生菩提心，你要修空观、假观、中观。实际上我们哪能空啊？空不了，连空都空不了，还假了，是吧？你假的话，真的这完全是虚的东西，在做世间的这些生死的事了。你不是修菩萨度众生的事业了。菩萨的假是为了度众生。他的假实际上是建立在空观的基础之上，他虽然做种种事业，实际上他内心没有种种挂碍，是吧？他已经这种空智了，但是我们没有空智，你做假真的就是修假。那人家假是真正的假中之假，实际上落在空上面去，但是我们现在呢，还得慢慢分析，还得放下。你要世间确实太苦了，是吧？不到黄河心不死，是吧？你要不碰得头破血流啊，你还真的不认账，你不觉得这世间是苦？所以你还得接受世间的苦的体验之后，才知道我要离这个苦， 才舍得放下，不去做一些糊涂的事情，最终不做这些恶业，不做这些恶业的时候，你才慢慢进入这个空性，你要修集善法。所以恶还是恶，善还是善，你我们现在都是善恶不分，不是不分别啊，不是那种智慧我们平等了，善恶不分别，那是两回事，你现在是分别都不清楚。我们说分别一切法，不做分别相，你不做分别相，这个境界完全达不到。你现在就是分别一切法，第一个阶段你都达不到，你都不知道什么是恶，什么是善，什么是正，什么是邪。首先第一个认知就出现很大的问题，第二个做事情即使有一点点小小的认知的能力，知道这个是恶不能做，但是偏偏还抑制不住自己的习惯还要去做。我就喜欢吃，一看到吃的时候流口水，哎，好吃，是吧？这个比方就是看到这些事情本来觉得不应该做的，但是还是内心这个蠢蠢欲动，这个烦恼蠢蠢欲动，你的行为还是跟这个恶行相应。说你说你不分别，你这个时候怎么就分别啊？你怎么这个碰到好吃的就想吃了，是不是？是吧？所以你跟后面这个不做分别想又违背了，一个是分别简单的客观的分别你做不到，另外你主观又会起分别的这想法你又做不到。所以我们大家都得从这个地方简单的去做，咱们去念佛也是这样的，你先把这句佛号念好就不错了。念佛的时候你想念好也不容易，一念佛嘴巴上在念，有时候心里也会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自己还会啊自己照顾自己说，哎，我只要念阿弥陀佛，我只想阿弥陀佛，千万不能再想其他的世间的事情。但是你在想的时候实际上有时候又控制不住了，前念还在想佛，后念突然一下由不得你不去想什么的世间的事情，突然想，哎呦，要家里好像忘记些什么事情没做，是吧？明天好像谁谁要约我要见面，哎呦，我赶紧想想到时候我们说些什么事情跟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又跑了，是吧？所以说这些事情就是我们第一个阶段你分别一些法，你能不能真正执着于这个正法，现在说执着于正法的这种方面的能力都不强，就是把自己这个心系在这个境界上，系在这个一句佛号上，你都系不住啊，就是你打这个结，你这个结结不牢，一下就松了，一下就松了，这个牛这个心牛你牵不住，它一下又跑了，不听你的使唤，它心也不听你的使唤，你想这样它偏偏它心就不听你这样，是吧？实际上这个心就不完全属于自己可以控制的这种嘛一个范畴。所以现在我们学习会为什么要观心呢？先观察明辨清楚，然后训练自己能够控制自己内心，主宰自己内心这个念头的这种能力。我们念佛就是这个方面法嘛，你要靠其他的念头，比如说我什么都不想我就去杂念，但是你拿什么东西来对付这些杂念？所以得拿这个佛号去对峙，你总得有个，就是凡夫总得说不是念这个他肯定就念那个，你想无念不可能，你不可能一下达到什么无念的境界，那个境界已经基本上什么达到圣人或者是已是圣人的境界了，你现在有个具体的依靠的东西，这个依靠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利的或者有很大利益的，那什么念佛呗，是吧？所以大家好好从这里面去理解。至于说你说提法或者提法含中，那都是后面的话，知道吗？你先念的什么呢？叫是依心不乱啊，念念无有间断，念念能够相续，心中只有佛号，佛号就在我心中，没有其他的事情寄于你的心上，障碍你的心。你能达到这个程度，你就了不起了啊！先修息法吧，该分别还是分别，分辨清楚。不仅仅要分辨清楚，而且能够做得到。你修到是依心不乱，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毫无疑问的。但是你没有修到依心不乱，是不是不能往生？当然也能往生，那就叫不决定往生。明白吗？那个是百分之百，你那个时候弄得不好，能有50%，你就阿弥陀佛了。弄得不好，50%都靠不住，你这个概率就极其的低了。为什么低？你也怪不了啊，因为你自己的心念自己没有掌控力啊， 到临终的时候，业障一现前，业相一现前，你自己比平时的这控制力更差了。平时觉得都已经不能完全掌控，到那个时候你掌控力就更是微乎其微，是吧？所以大家一定得注意啊。所以我们大家想想，当然都可以通，但是说实话，你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前跟他们讲，也就是凡圣同居土。我们是到凡圣同居土，而且做的是凡夫。如果你真正能够修到修成这个西法观、西空观，修成了，你的修成西法的这个二智，就是三藏教的两种智慧修成了，你就能升到什么方便有余土。体空观能够修成了，体法二智能修成了，能够也是升到什么了？方便有余土。但是这个方便有余土比前面这个三藏教那个方便有余土，它要高一点。但是根本上差别不大，就是你的智慧啊比它更高一点，但是解决的问题也都是什么三界类的生死，就是解决什么见思惑的问题，啊，到后面提法韩中二智就不一样了，提法韩中二智用别教的两种智慧来什么呢？接引三藏接引通教的这个智慧，他就能修到别教的叫十报庄严土，啊，提法显中二智，哎。弄得不好，不仅仅是十报专业土，是长期官土，你也能挣到一部分的，分别对应的不一样啊，所以大概是这么讲。所以说我们现在你不要去讲这些东西，这些教理东西啊，先暂时还真用不上，你就明白有这么回事啊，老老实实一句佛号念到底，但是背后的道理当然你明白，但是呢，你现在要切实的先从这一句佛号先做起，直到世间的一些事情都是什么呢？都是生死，都是虚幻，不要太在意，不要太贪着，啊，不要贪着不舍，而应该以这个佛号作为自己的皈依，以西方极乐世界作为自己的归宿，这样的话你才有希望，啊，好，其他我们就不讲这么多了啊，大家这个今年2018年最后一次课是吧？我们时间到了，就是时间过得很快是吧？实际上时间本身也没什么快慢，是吧？我们觉得很快，讲这个东西啊都是从世界法上去分辨时间有没有，时间到底是快是慢，都是我们人说出来的，是吧？它自然而然这个因缘到什么时候成熟了，或者快或者慢，它自然有个对应的一个什么的结果，它有自然的一个规律在运转，所以大家都把当下这一念做好就可以啊，念念要做得更好，那就当然了啊，我们更理想啊，希望我们大家起码对于佛法的这个认知，通过学习这个法华经啊，对于念佛法门也好，对于所有的佛法也好，都能什么呢？对号入座，分门别类，知道佛法是有84000法门，知道众生是有84000烦恼，知道我们所有众生的根基每个人都是千差万别的，知道吗？然后明白自己现在应该做什么，以后要做什么，你都得先准备好了，比如说我现在做这个就可以了，我其他就不学了，这句话千万说不得，我就一句阿弥陀佛，就一本阿弥陀经，这种话说的太狭隘了，知道吗？就你现在一句阿弥陀佛，一本阿弥陀经也是当下而已，以后你来了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一本阿弥陀经，你度众生怎么度啊？这好，你度自己都不能度得完整，是吧？此一时那么针对所有的这些信众来讲，你还说一句一本，那就更不合时宜了，更有问题了，对自己都不能这么讲，个人都不是这样的情况，何况对所有的人呢，千差万别，所以我们什么事情都得全面的客观的去衡量一件事情啊，理智的看一件问题啊，不能仅仅从一时一事或者暂时的一个机缘去说一句话，这句话只能代表一刹那而已，不能代表永恒，不能用局部去概括什么呢？所有的全部、全体啊！所以大家学佛也是这样啊，不要执着当下这一下。哎呦，我看到这件事情不高兴，这一天都不高兴，你看，是吧？因为一刹那，因为一秒，损失了几天几夜，几天几夜之后忘记了这些事情，从才缓过劲来，缓过劲来弄得不好，突然一下子又重新想起记忆了，又不高兴了。是不是？那怎么修啊？是不是？所以这些事情就没完没了，是吧？这也叫做轮回。 啊，这个生命，你看那个生命的因缘，它是相互之间什么相续的，你心在相续，它是所呈现的这个境界业果就会相续，这个业果一相续以后，又会产生新的因，又会相续，是吧？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因上下功夫，什么可以让它相续，什么事情是不可以让它相续的啊。好，现在不说了啊，今天就到这里，阿弥陀佛啊。最后大家一起合掌啊，往昔所造诸恶业，
往昔所造诸恶业，
皆由无始贪嗔痴，
皆由无始贪嗔痴，
从生与意之所生，
从生与意之所生，
一切我今皆忏悔，
一切我今皆忏悔，
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胜众，
何难胜众，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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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